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。
出埃及记讲述神怎样带领人从罪恶世界的捆绑中解脱出来，回归上帝怀抱的故事。在第17、18章讲到以色列人到了利非丁，在那里经历了三件事。首先是百姓因口渴而向摩西造反，而神让磐石出水，赐下甘泉，化解危机。其次是亚玛利匪帮偷袭，摩西在山上举手求告，众人在山下奋勇杀敌，希伯来奴隶新军首战告捷。其三是摩西岳父叶特罗来访，帮助建立千夫长、百夫长，以色列民有了国家管理体制的雏形。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第19章，愿我们所读所想的把我们带到上帝面前，使我们更多的认识他。读经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，就来到西乃的旷野。他们离了利非丁，来到西乃的旷野，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。这是序言，交代故事发生的人物、事件、地点、时间，以及与前文的关联。摩西到神那里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，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，晓谕以色列人说，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，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摩西去招了民间的长老来，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。百姓都同声回答说，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。摩西依上西乃山，神要以色列回顾过去，明白圣约中的恩典。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，耶和华对百姓说，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，也可以永远信你了。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奏告耶和华，耶和华又对摩西说，你往百姓那里去，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，又叫他们洗衣服，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，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。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，说你们当谨慎，不可上山去，也不可摸山的边界，凡摸这山的必要致死他，不可用手摸他，必用石头打死，或用箭射透，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，到脚声脱长的时候，他们才可到山根来。摩西下山往百姓那里去，叫他们自洁，他们就洗衣服。他对百姓说，到第三天要预备好，不可亲近女人。摩西二上西乃山，神要以色列自洁，做好会面前的准备。到了第三天早晨，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，并且脚声甚大，营中的百姓尽都发颤。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，都站在山下，西乃全山冒烟， 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，山的烟气上腾，如烧窑一般，遍山大大的震动，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。摩西就说话，神有声音答应他。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，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，摩西就上去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下去嘱咐百姓，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，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。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，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。摩西对耶和华说，百姓不能上西乃山，因为你已经嘱咐我们说，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，叫山成圣。耶和华对他说，下去吧，你要和亚伦一同上来，只是祭司和百姓不可闯过来上到我面前，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。于是摩西下到百姓那里告诉他们。摩西三上西乃山，神降临并在密云中显现，命摩西再次警告百姓自律。经文一开始说，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，按照希伯来原文就是就在第三个新月的那天，这里用的是阴历，以月亮的盈缺为周期，每月30天。新月那天是初一，中国人称为月朔，一月之始。我们有月朔、月望和月会。以色列人是在逾越节，也就是犹太人新的宗教历一月、亚比月、尼散月的第15日月望离开埃及，踏上走向西乃的征程。现在到了第三个月，即西湾月的初一，路上一共走了47天。他们在这里经过三天的准备之后，在第50天神降临在西乃山，向他们颁布十诫和律例典章。这个日子成为犹太人的三大节期之一，五旬节。上帝为什么让摩西领以色列离开埃及？在第三章，上帝在火烧的荆棘之中向摩西显现，对他说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，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。出埃及的目的就是要到这山上来侍奉神。侍奉包含了祭祀、敬拜、与神亲近等内容。这山就是西乃山，在第三章时称为何烈山。离开埃及不是目的，到西乃山来与神相会才是目的。西乃的旷野在今天的埃及境内，是个插入红海的半岛，西边是苏黎世湾，东边是亚克巴湾。旷野的南部是山区，有三个高峰，摩西峰、塞巴尔山6750尺和卡塔琳娜山8652尺。其中摩西山在犹太传统中的就是那个西乃峰，是摩西从神领受十诫的地方，因而得名。摩西山虽不是三峰之中最高，却气势雄浑，而且在山脚下有大块的平原和水源，可以驻扎200万的以色列众民。以色列民到了西乃山下，神却并不急于把律法颁布给他们，因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。过了红海以后，以色列人的身体已经脱离了埃及，但他们的思想、他们的心还没有完全离开埃及。神以云柱火柱一路引领他们在旷野中前行。从15章起，马拉苦水变甜，马拿天降粮食，玛撒磐石出水，到18章利非丁大捷，神 用这一系列的事件教导以色列民的心。今天的经文是以色列与神面对面之前，神给他们上的最后一课，要他们明白救恩的本质，认识耶和华是怎样的一位真神，从心里归向他。从三个方面来思想：一、施恩怜悯的神，认识神的慈爱。一到西乃山，神就呼召摩西上山，让他把神的心意陈明在以色列众人面前，有以下三个方面：一、神为子民伸冤。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，你们都看见了。耶和华先要以色列回顾过去的经历。以色列是个特别会抱怨的民族，在埃及受欺压时哭天怨地，觉得自己被遗弃了。其实这一切神都知道，神从燃烧的荆棘当中对摩西说：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，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。向埃及人所行的事，指的是石灾和红海淹死埃及军兵的事。你们都看见了，在原文中，你们用的是加重语气，特别提醒以色列不要忘记神是怎样为他们伸冤的。人的记忆啊，具有选择性，领受的恩惠常常记不住，而对别人的怨气却总不能释怀。经文特别用了你们和都这些字眼，强调以色列的全体，可惜他们后来还是集体性失意，忘记神的恩典。先是拜金牛犊，第32章，后来又吵着要回埃及去，这是在民数记第11章。可见以色列人记性的问题，实际上这个记性的问题实际上是罪性的问题。我们今日读的时候要特别引以为戒，常常回顾神的恩典。二、神替子民开路。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一个且字，把对神的拯救之恩的描述，这样就推进了更深的一层。耶和华不仅击打仇敌，而且细致入微地带领以色列的道路，犹如老鹰呵护雏鹰，不仅保护，而且训导扶持，让他们在锻炼中长大。摩西在《申命记》第32章中再次用这个比喻，说耶和华又如鹰搅动巢窝，在雏鹰以上两翅伸展，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。这是申命记的32章11节。老鹰在小鹰长出翅膀以后，为了鼓励他们学会飞行，甚至会把他们从搭在高处峭壁上的鹰巢里推出去。小鹰被迫拍打自己稚嫩的翅膀时，老鹰紧跟在后，小鹰飞不动了，老鹰就会把他们背在背上带回家，如此反复，直到小鹰展翅高飞。摩西第一次讲这个比喻啊，是从耶和华口中听来的。第二次再讲此言是40年以后了，他在临终前语重心长地提醒以色列不要忘记神是怎样的环绕他们，看顾他们，保护他们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呐。神对子民的爱不是没有原则的溺爱，而是神圣的全备的爱。这种爱不是将我们生命路上的困难和痛苦一概拿走，而是他要带领并伴随我们一路走过人生的艰难曲折，困苦磨练。我们走累了，走不动了，他会背负我们前行，让我们重新得力。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难处，我们若是 定睛在天父的恩典和大能之上，就不被眼前处境中的危难所困住。所以要以信心来仰望主，他必让我们在属他的天空飞翔。三，神与子民立约。出埃及记从19章开始到第31章都是在讲耶和华与以色列人立约的事，包括十诫、道德律、典章、民事律和律例，就是宗教律等等。通常把19章到24章叫做西乃之约，而19章4到6节是约中之约，是神与人立约的精髓。耶和华爱他的子民，把他们从埃及法老的奴役下救出来，是要让他们进入与神亲密相交的关系当中去。这个关系以神的圣约的形式展现出来。第一，立约的基础是神的爱和救赎，是神把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，给他们自由的地位和做决定的权利，这完全是神的恩典。二，立约的条件是听从神的话和遵守神的约。这里说的约首先指亚伯拉罕之约，创世纪第17章，也包括后面几章将要颁布的西乃之约。三，立约的祝福是以色列做属神的子民，做属我的子民。这个原文字义是收藏在我的珍宝库里，全地都是神的，神却单单把以色列挑出来作为他的珍藏。去芝加哥自然博物馆 Field Museum 看过珍宝箱，叫 Treasure Chest 这样的展览，那些多是海盗沉船上的，北京和台北故宫博物院里的那些珍宝箱才是皇家级别的，而天父所珍藏的更要宝贵万倍。天父何等宝贝我们呢？把我们当作他眼中的同人。四，立约的要求是以色列从世界分别出来归给神，做祭司的国度和圣洁的子民。祭司的国度在旧约中只出现了这一次，就是在立约的时刻。在这以前，圣经中唯一出现国度这个字眼，就是在创世纪17章6节。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国度从你而立，君王从你而出。这里解释前约中国度的含义，不是政治军事的超级强国，而是尊神为大，专一服侍神的国家。不仅是有祭司的国家，而且要全民圣洁，在地上列国万邦中做见证，成为祭司之国，把外邦带到神的面前。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，以色列人能来到西乃山，不是因为他们能征惯战，也不是因为他们配得神的帮助，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，全是神做的。神以他的主权和恩典拣选了以色列，以色列蒙拯救，彰显出神的慈爱。第二，威严可畏的神，认识神的公义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